各位听众，法国全国性大报23日特别关注的国际国内话题有法国总统吸引外国投资的种种努力，以及各报的不同评述，法德两国承诺重建法德合作关系的决心，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僵局暂时缓解，美国副总统在以色列的访问，以及欧洲联盟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的内部分歧等等。关于中国，《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电子商务领军企业阿里巴巴与京东之间的竞争。财经报刊《回声报》在观点版发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的文章，呼吁欧洲面对中国与美国不要太天真。另外，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科法斯最新投资风险评估报告将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列为可能造成系统性影响的风险国家。《费加罗报》在经济副刊为此采访了科法斯信用保险首席经济师。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Zaki Laidi 在《回声报》发表的观点文章指出，总体而言，面对美国和中国，欧洲联盟的战略应当以一个简单但强有力的原则为基础，也就是既要保护欧洲，也不选择贸易保护。作者以欧美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为例，试图说明保护主义是一个死亡陷阱。作者指出，虽然欧洲不像美国那样频繁使用反倾销条款，但欧美面对中国钢铁产品竞争的反应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美国虽然以高位反倾销税来应对，但美国钢铁业仍然困难重重，而欧洲钢铁业贸易则相反开始出现盈利。这表明只出台保护措施而不启动结构性调整或启动现代化，过度的保护措施只能适得其反。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任何行动。对欧洲而言，最紧要的问题是要避免欧洲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被中国的抄袭所侵蚀。欧洲不能接受中国以技术转让作为进入其市场的条件，应当从两方面行动，一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推动中国与欧盟签署投资协定，另一方面努力加强对中国并购欧洲工业精英企业行动的监控。在这个问题上，好消息是德国开始赞同这个率先由法国提出的观点，但不好的消息则是一些东欧国家更在意本国利益，并不关心中国投资提出的条件是否与欧盟的公共市场原则背道而驰。欧盟因此必须两线作战，既要面对那些主张不设任何规则或监督的极端自由派，也要面对那些只顾自身利益的主权派。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科法斯即将举行年会，评估世界经济面对的风险。在新兴经济体中，科法斯特别突出中国风险。该公司信用保险首席经济师在接受《费加罗报》的采访时表示，新兴经济体整体形势明显好转，增长更加平衡。去年虽然有13个国家呈现经济衰退，但与2016年的情况相比，这个数字明显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重新加速，但依赖的是与公共开支相关的临时性要素。从中期来看，赤字明显不可能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其预算赤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原材料价格上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这名经济师不认为钢铁价格还会继续走高。那中国是否有财政能力采取行动呢？该名经济师表示，的确2004年和2005年中国三大银行出现问题时，政府动用600亿美元储备为这些银行重新注入资本。此后的情况不同了，除五家最大银行之外，还有很多银行机构靠影子银行支撑，向那些因为负债累累而无法获得传统贷款的企业提供资金。这个体系以个人储蓄为基础，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投资靠得住，但有关当局开始感到不安。这是否会引发崩盘呢？该名经济分析师认为这是可能的，某个地区可能出现恐慌效应，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危机常常如此开始。工业产能过剩也是一个重要风险，中国当局面对非常困难的选择，要么冒在某个时间发生恐慌的风险，听任企业债务走高，要么开始缩减企业债务，但这又会摧毁就业。另外，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今天刊登该报委托 Gandalf Sofres 针对法国人的媒体信任度的年度调查结果。调查显示，法国人对传统媒体的信任与去年情况相比有所改善，但对网络及社交平台的信任度则有所下降。 但调查尤其显示，民众最关心的更是新闻的可信性和是否经过核实，而不是记者是否立场明确或者是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